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8月12号到8月18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劝三退救终身要注意效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陆渠。有这么一件事，本是有个70来岁的退休老干部，是一位大法女学员的老伴，其受邪党毒害比较深，对大法抵触，对退党保命的事更是置若罔闻。某日，其在街上遇见了一名年轻的女大法弟子，因为彼此都熟悉，女学员就劝他声明退党。碍于情面，他当场没有明确否定，女学员就视其为同意退了，替他取个化名上网声明。其回家后，其人见了老伴大发雷霆，说某某某竟然劝我退党，反了天了，又对大法说了一些不敬之词。老伴不允许其信口胡言，老夫老妻大吵一阵。听到这件事，我想起中国一句俗语，强扭的瓜不甜。救人的时间很紧迫，同修抓紧救人的做法是很珍贵的，但是有点操之过急。其实我本人在劝三退时也存在这个问题，不顾对方明白了多少，讲了后就直接追着对方表态，心里想不管明白多少，反正一同一退就能起一定作用。现在想想，他嘴上同意退了，内心没改变，认识不到大法的美好，认识不到邪党的邪恶，不相信退党能给自己带来福分，退了又有多大的意义呢？如果我们把真相讲清了，对方真正明白了，高兴的迫切的要求帮助三退，那才是真正的从里到外的三退，那才叫瓜熟蒂落，才能真正把人救了。本地有位同修告诉我一件事，他到一个老朋友家讲真相劝三退，第一次朋友只是用耳朵听，一言不发，第二次去他愿意接大法真相资料。同修想，不能着急，你只要不排斥，我就经常给你送资料，我不急着让你表态退党，你看明白了，知道了退党的意义有多大，自然会主动要求退邪党。于是每当来了新的大法资料，我们这位同修都给朋友送去。果然2个多月后的一天，那朋友托同修的亲戚捎信，说让同修抽时间到他家去一趟。同修去了，往那一坐，说了几句家常话，朋友就从柜子里拿出一张纸，上面列着一串名单。朋友说，这上面有几个退党的，其余是退团退队的，一共10几个，都是我的儿媳、孙、女儿、女婿、外甥等等自己亲口表态同意三退的，你帮我上上网吧。我听了后感到这位同修做得真好，真扎实，这样的三退真是退一个是一个呀。可是我平时就有点急于求成，一急于求成，语速就快，智慧就少，讲一个不管讲到什么程度，最后都要追着让表态，看对方不愿表态就一再追问。其实在追问中已经把自己的人心参进去了。现在想想，像这样的情形，对方即使点了头表了态，也未必就能因此而得救啊。我悟到劝三退救众生也不能打快拳，片面求数量，还要注意效果，注意大法弟子留给世人的形象。不管是见面的三言两语，或者坐下来从头说起， 都要让人感到大法弟子是善良的、理智的、稳重的、思路清晰的。很多时候没有时间说透，那就说多少是多少，先打个基础，以后其他的同修还可以像接力棒一样的往下接着做，最终达到目的。要重视把人讲明白，不可只重视被劝者表态与否。如果给世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引起误解或反感，不仅没把世人救了，还可能把人家往下推了一把，心急喝不了热粥啊。
听话听音，修去人心。作者：河南大法弟子陆羽。昨天去一位女同修家切磋，她一见面就说：“你忙啊，还得蒸馍做饭。”我知道她在批评我，不应该把宝贵的时间用在和面蒸馍上，就立即辩解：“蒸一次馍能吃几天？”其实蒸馍并不比买馍费时间。接着他又说了几句蒸馍如何不如买馍，我又辩解了几句，然后不了了之。回到家我才悟到，但就蒸馍与买馍哪个做法更好而论，买馍确实不比蒸馍省时间，但问题的关键不是在蒸馍与买馍上，是师父在借同修之口点化我，口断执着。蒸的馒头比街上卖的好吃，我喜欢吃自己蒸的，要把心思用在如何证实大法和救度众生上去，正所谓听话听音啊。这次的交流中，女同修告诉我，最近先后有两个对她说，你与陆羽说话谈到玉珍化名当地一老年女同修的时候，注意点，她和玉珍不是一般关系。我一听感到可笑，我对玉珍的看法一直不太好，很是疏远她，两三年才偶尔遇见一次，见了也互相没话，说我与她走得特别近，真是笑谈。但我很快悟到，师父要求弟子无条件向内找，听到这种说法肯定不是偶然的，是针对自己的执着和人心来的。我当时就对女同修说，仅仅从事情的本身看，我与玉珍基本不来往，同修说的似乎毫无根据，可是跳出事情的本身悟一悟，这是针对我应该修去的人心来的。我与他走得不近，但与别的同修有走得近的，跟谁谈得来就接触多一点，谈不来就敬而远之，而不是从整体出发相互协调配合，这是其一。其二，别人天方夜谭般的议论我，是因为自己平时也有道听途说议论同修的毛病，应该注意修口。女同修说我悟得对，如果在以往，我对同修的议论会很反感，甚至会产生以后跟其他同修少接触，自己好好做，少惹是非的想法。这次不然，感到这样的刺激是自己升华的好机会。由此我悟到，修炼中听到批评或不同意见，往往都是针对我们的某颗心来的，这些意见和批评常常会有夸张或与事实有出入，如果我们站在人的基点上，仅就这件事的本身来判断对与错、是与非，往往是越想越感到自己没错，自己被误解了，越想越委屈，越想越生气，实际上是在执着已经暴露即将被清除的时候，我们又用人心把它掩盖保护起来了，等于在源源不断地为其输送营养，嘴里口口声声向内找， 其实是在向外找，向外推，一次次把升华的机会推开了，自己没升华上来，慈悲心出的就少，解体邪恶救人的威力就小，让师父多承担操劳很多，而旧势力的因素和黑手烂鬼躲在暗处窃笑。无论事情本身自己对或错，我们都应该立即向内找，看针对自己那颗人心来的，养成习惯，形成机制。
也谈生气，作者大法弟子。从小至大，别人总言我温柔善良，平心而论，我虽然不是温柔可人，可也平易近人，对于粗暴的人，我总是避而远之。可偏偏就嫁了一个坏脾气的男人，那脾气发起来，不管不顾，六亲不认了。为此我没少生气，修炼后他那性格更是把我磨得简直快疯掉了。初期他总指责我这做的不对，那干的不好，因此发脾气。我气闷，但也向内找，修者该知欠债要还，想人家这样对我，那我以前又是怎样对的人家，那么就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让他不满。心很苦，但强忍。后来发现他心眼太小，总为小事生气，其实就是我的镜子，照出了我的小心眼，心的容量太小，爱生闷气。于是告诉自己戒之。再而他还是对我时有不满，我安静他说我清高，我少言他说我木讷，我看书他说我孤僻，我的通情达理，我的温柔敦厚，在他眼里全成了缺点。我苦不堪言，但也向内去找，从中发现了自己的自以为是，不让人说，于是不断归正自己，越来越少动气。但是还没完，他还是莫名生气，挑我毛病，找我麻烦，简直就是鸡蛋里面挑骨头，没事找事儿。我给他气得简直要抓狂，一心只想着散伙得了，干嘛老受这个气。多少次跪在师父的像前失声痛哭，因过不去这关，在梦中师父点化我，我住在一个崭新牢固的新房里，却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大洞。不管情愿不情愿，最终还是得内找，冷静后一点点的反思自己，也逐渐看清了自己。回想这一切，百般感慨，一切没有偶然。以前我爱生闷气，所以就用他的气来磨掉我的气，因为生气时魔性大发，怨恨恶毒，而且自己心的容量太小，太较真，容不得人，这是修者所为吗？那么我很少动气了，他却还在无理生气，为何？现在我明白了，这一遇事一念出，我站在什么基点上，用的是什么衡量标准，先出人心还是用修炼中不同层次的标准来看待。执着于道理，那是不平衡的人心所致，陷在其中，那是人心沸腾，苦不堪言。不看表象，只看自己最初的心怎么动，那是修炼者的真正心性所在。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你们知道吗？就单单这一个修炼的问题，在宇宙低层是多复杂，到了高层次上就简单了，没有了修炼的概念了，只有消去业力的概念。在高层讲的是一切麻烦，只为了铺上天的路。在高层什么消业呀，什么吃苦啊，什么修炼啊，没有这些概念了，就是选择。作为修炼者，就该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的无理不就是看我作何选择，能否从中悟道吗？真是惭愧，明白这一点，我用了太多的时间。 记得有几回，当我被气得头昏脑胀，满腔怒火时，我直接感受到我被一种厚厚的物质包裹着，难以透气。当要求自己冷静下来向内去找，就发现那层败物逐渐融化，离我而去。那时心清体透，何来的气？才想明白，原来这气也是一种物质，你动了它，它就缠上了你，主导了你，让你人心沸腾，毫无善念。你克制自己，它动不了你，只能远你而去。俗话说，动气动气，很有道理，它是真实的存在，非你本身所有，就看你去不去动它了。是为它所动呢，还是它为我所制？这就是自己的选择了。
迷中悟道，静思。作者：笑梅。打坐初定后，静静地坐在那里，十年的修炼历程恍如昨日，如电影般一一放映在眼前。那些当时自认为已经过去的关，现在想来却只是过去了一点点。那些当时做的自鸣得意的事，现在却能清楚地看到那里面夹杂着的人心。那些自以为去掉了的执着，现在还依然存在着。原来曾以为自己修得不错了，现在再看看自己，却是一个才刚刚懂得修炼真意的人。我想不需等到真相大显的那一天，就是现在，当一个人真正懂得什么是修炼的时候，都会为自己过去的表现感到汗颜。如果现在谁要说自己修得不错了，如何如何了，那这个人一定还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修炼。想一想吧，过去的神只敢度复原神，而那个复原神修成之后，天上的神仍然嫌他不够纯净，还要下一个罩。一个造业深重、满身业力的人，怎么可能在十年的时间里达到那么纯净的程度？况且还一直在这个大染缸里被污染着，不要说现在，就是一直到修炼的最后一步，都会有人的执着和不纯净的因素存在的。修炼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认识修炼的过程。在过去的十年中，曾有过好多次如梦中醒来，哦，原来这才是修炼啊，过去我都在干什么呢？现在又一次深深地感叹，自己在过去的十年里几乎都不曾修过，为自己荒废掉了的时间深感痛惜。修炼的过程又是层层脱去情壳的过程，人的情在修炼者提升后的境界看，真是低级又肮脏的东西，而由情派生出的各种执着和欲望，又是那样强烈的带动着人狂妄地表演着。如果不能精进修行，却感觉不到这些对修炼者来说是多么耻辱的事。修炼的过程是不断学会看自己不足的过程。当一个自称是修炼人，却经常对别人指手画脚时，那这个人一定还没有开始真修，因为他还不懂得一个道理，看别人短处，自我感觉良好的是常人，经常看别人长处，找自己不足的才是修炼人。修炼的过程还是一个不断分清生命真正目的的过程。虽然在道理上明白返本归真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但实际上却把很多的时间浪费在日常生活上。后来发现生活原本是很简单的，一切的努力只不过为了能够生存，就生存而言又再简单不过了，有口饭， 有张床也就够了，为什么非要那么复杂呢？活着的目的是为了修炼，可经常会本末倒置，似乎修炼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光阴似箭，天象催人急，修炼人虽然不能像常人一样着急，却真的是应该抓紧时间，静下心来，多在学法修心上下功夫，踏踏实实的用心去做救度众生的事，唯有这样才不容易被世间的假象迷住，才能走好最后的路。
一次不寻常的修炼心得交流会，作者莲子。今年农历大年初二上午，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心得交流会。参加交流会的是17位当初跟随父母走入大法修炼的小弟子和他们的家长们。大家首先学习了师父北美巡回讲法前部分和转法轮卷二中的佛性、末劫时的人类等经文。这17位当年的小弟子如今都已长大，有的参加了工作，有的正在读大学或高中，他们离开了原来的修炼环境，不少处于似修非修不太精进的状态，但仍有一些小弟子一直坚韧地修炼着，力所能及地做着三件事。这次活动为他们提供了一次不可多得的相互交流、学习和提高的机会。一位8岁就跟随妈妈一起修炼的小弟子，刚得法时每天和妈妈一起学法练功，在学校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有几次同学无缘无故地打他，他牢记师父的话，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无怨无恨地忍受着。那年开法会，9岁的他坐在台上谈他修炼以来的体会，感动得与会同修们直抹眼泪。有一次学校组织给孩子们打预防针，他和老师说，我练法轮功不用打针。老师找到他妈妈说，你们孩子不让给他打预防针。他妈妈说，他不愿意打就随他吧，不会有事的。丈夫知道后暴跳如雷，可孩子特别坚定，就是不去打针，丈夫也没办法。这次她在发言中说，我上初中的时候，妈妈因为讲真相救人被邪恶非法劳教了，这对于一个14、15岁的孩子来说打击是何等巨大，加上爸爸又极力反对我修炼，在这样的巨难面前，我没有动摇，仍然坚持着学法看书。升入高中后，我坚持每天看转法轮，每天背一段法，用了3年时间将转法轮背了一遍。这些年无论学习多么紧张，我都坚持学法，一直走到了今天。在外地住校期间，我从爸爸给的每月很少的生活费中节省下来50元，交给同修做资料。一位刚上大学的小弟子发言说，我今年已经上大学了，从小和妈妈一起学法听法，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在我的心灵深处深深地扎下了根。在妈妈遭受最严重的迫害时，我始终认为自己的妈妈没有错，是天底下最最好的妈妈。大法在我的身上展现出了许多神奇。中考时我的数学不太好，模拟考试一般都在40-50分，按那种水平恐怕只能上自费班，数学公式我也记不住。妈妈说，你把你想背的背上几个，那就是你要考的。我现背了4个公式，结果考试时全用上了。考试时我戴上护身符，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不会做的题就心里默默地求师父。我担心考不好还得交好几千元钱的学费， 妈妈说，咱们不属于自费生，那些钱是咱们用来做资料救人的。考试时真的就出现了奇迹，数学比平常成绩提高了20多分，考上了县的重点中学。高考结束后，有位老师和我说，某高校我有关系，我可以给你走走后门，保证录取。我打电话问妈妈，妈妈说，咱们是大法弟子，不走后门，就信师信法，一切由师父安排。后来我被一所如愿的大学录取了，大法的神奇又一次展现出来。我还利用自己的有利环境和条件讲真相，救度世人。和我要好的小学、中学、大学同学都在我的劝说下明白了真相，退出了邪党组织。在高中时，同学们要推选我当团书记，我走上讲台说，大家千万别选我，我已经退了党，你们选别人吧。在大学时，学校让全班同学都填写入党申请，加入邪党组织。我心里特别着急，但自己正念不足，还有怕迫害的心，不敢去阻止全班的同学，只和本宿舍的同学讲了为什么不能加入邪党组织。结果本宿舍的同学都明白了真相，一个也没有填写。一位1996年就随父母修炼的小弟子说，在我爸妈刚得法不久，我就得法了。那时刚上小学，特别听话，天天和大人们一起学法练功。上了初中后，由于功课多了，学法少了，变得越来越不精进。上了高中后就更差劲了，把考大学摆在了首位。就是这样，慈悲的师父也一直在管着我。我在大学住集体宿舍时，我的床头有个柜子，正好挡住了别人的视线。我又买了一块布挂在了外侧，这样就可以坐在床上学法发正念了。今年我工作了，又住进了单位宿舍。进屋后，我惊异地发现给我安排的那个床位和在大学时一样。我知道是师父给我做的精心安排，我在心里默默地感激师父的慈悲呵护。在外边没有了在家的集体学法练功环境，全靠自己的那颗信师信法的心。每当我状态不好或不精进的时候，师父就会让妈妈来电话问一句，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件事吗？这是提醒我精进的暗语，督促我精进起来。去年过年的时候，我把转法轮抄了下来，带回单位去学。一名已当了教师的当年小弟子，讲了如何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给一些有缘分的学生和世人讲真相，真真切切体会到大法的伟大神奇，师尊的慈悲和世人在明白真相后得到福报的喜悦。由于他在大城市工作，讲真相的环境不是太好，一般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和角度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和受迫害的真相。他还介绍了自己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如何引导和启发对方，把自己知道的中共邪党几十年来整人害人的坏事谈出来，然后再恰到好处地把他们引导到三退保平安上来。一位从小一直就随父母修炼的小弟子谈了他对学法重要性的认识。他说，小弟子修炼到了中学或离校工作以后，往往忽视了学法。其实学法是第一重要的，法学不好就修不好，而且学法不能走形式，要向内找，修自己的一思一念。小弟子们谈完后，有几位家长同修也谈了自己的体会。一位说，自这场邪恶的迫害发生以来，有的父母被关押、劳教、判刑，孩子们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压力和打击，但是你们是大法小弟子，应该站在正法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不要有自卑感。你们的父母是最伟大的， 他们做的是世界上最正、最伟大、最殊胜的事，你们应该为此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堂堂正正的做人，堂堂正正的修炼。一位同修向孩子们介绍了全世界大法弘传情况和海外办明慧学校的情况。他说，大法的形势越来越好，前途越来越光明，邪恶的迫害不会长久了。当年的小弟子随着上大学和参加工作，失去了原来随父母一起修炼的环境，变得不太精进了。全世界只有一亿人修大法，我们是其中之一，希望大家珍惜这个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多看书，同化法，千万别离开法，力所能及的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在交流中，好多家长都谈到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没有带好自己身边的小弟子。小弟子们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是来同化法的，转身到我们家中，就是让我们把他们带好，使他们得法、同化法、返本归真。我们不能只把他们看成是我们的子女，尽抚养的义务，我们要用神念来对待他们。心得交流会历时3个多小时，大家都感到收获很大。有一位小弟子没能参加交流会，会后让阿姨领着他找到参加会的同修，请同修给他介绍了交流会的情况。一位家长欣喜地说，我的女儿发生了很大变化，往年回来整天和同学们出去玩，自那天参加了法会后，整天钻在家里学法，走时把经文都下载到手机里，准备到单位抽空就学。作为家长的同修们，带好大法小弟子是我们每个家长同修的责任呀。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